华，我们的神，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的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你按公义审判世界，你按正直判断万民，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
我们的心呐、啊，要默默等候我们的神，因为我们的盼望从他而来，唯有他才是我们的磐石，我们的拯救，我们的堡垒，我们必不致动摇。
我们一起称谢你，传扬你一切奇妙的作为，在至高之处将荣耀归于你，在地上平安归于神所喜悦的人。
耶和华，你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的恩典和慈爱环绕着我们，我们同心敬拜你，将一切荣耀和颂赞都归于你。大家请起立。诗歌，荣耀归于我主。
宇宙万物的神，万有都靠着你创造，你坐着为王，垂听我们的呼求，使我们的灵苏醒，有复活的生命。你坐着为王，直到永永远远。诗歌，你坐着为王。
这为王，垂听我呼
欢呼起来，你坐着为王到永永远远，虽梦虽漫长，我坚定要望你，你坐着为王最听我呼救，是我灵苏醒又复活的神，你坐着为王最听我呼救，是我灵苏醒又复活的神，是我灵苏醒又复活的神。
我们开始祷告。创造天地万有的神，独一圣洁的主，三位一体的圣灵，我们来到你圣的宝座前，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赐属天的恩典与我们同在，将我们分别为圣，引导我们走在你公义的道路上。因着十字架的恩典，你担当我们的罪，洗去了我们的污秽，你从世界中招呼我们出来，使我们可以来侍奉你。我们的侍奉不是靠我们自己，乃是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因为唯有你是公义圣洁的，你赐生命的话语教导我们，启示我们，让我们明白你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使我们的生命还在你的话语中被建造。你说除你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主啊，我们愿意降服在你的脚前，顺服你的旨意，求你用圣灵的圣洁的灵托着我们，使我们以心灵和诚实来敬畏你，求你保守我们的心，帮助我们持守一颗圣洁的心，让我们以感恩被你使用，成为你合格的器皿，求你引领我们，教导我们，我们靠着你所赋予我们的恩典和能力，活在你的心意里。你是我们生命的主，求你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也将今天的敬拜仰望交托在你的恩手之中，求圣灵运行在这里，将讲到的与听到的都被圣灵所感动，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宣告我们的信仰。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同，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
大家请坐。
好，弟兄姊妹，我们把圣经翻到新约启示录第四章，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语。新约圣经第四章一到十一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我读一节，弟兄姊妹读一节。启示录四章一节，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
我明白被圣灵感动，借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
看那坐着的好像碧玉和红宝石，又有红围着宝座， 好像绿宝石。
宝座的周围又有24个座位，其上坐着24位长老，身穿白衣，头上戴着金冠冕。
有闪电、声音、雷轰从宝座中发出，又有七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这七灯就是神的七灵。
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如同水晶。宝座中和宝座周围有4个活物，前后遍体都含了眼睛。
第一个活物像狮子，第二个像牛犊，第三个脸面像人，第四个像飞鹰。
四个活物各有6个翅膀，遍体对外都满了眼睛。他们昼夜不停地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现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
每逢四活物将荣耀、尊贵、感谢归给那坐在宝座上活到永永远远者的时候，
那24位长老就伏在宝座的面前，站在宝座永永远远的，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说：“
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好，经文就读到这里。今天有请李圣明弟兄为我们证道，他证道的题目是《从宝座上下来》。有请。
弟兄姐妹，主日平安。
平安。
对，我今天在这里也特别的激动，或者特别的感恩嘛，能够在这里敬拜啊。因为我们当中啊，有的人可能知道啊，就是我们上周六晚上我们堂在聚会的时候啊，在崇拜的时候就被终止了啊，正在唱诗歌的时候啊，在唱坐在宝上的圣洁羔羊啊，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时候啊，十几个人就五围起来了，今天来停下来，别唱，别唱了，不要唱了，停下来，停下来，都不要唱了啊。然后对，然后就开始一个一个的登记身份证啊，不要手机不要拿出来，放下，好好配合，很快就没事了，就是敬拜终止，然后身份证登记，然后驱散开啊，所以就敬拜就停止了啊，所以这个这也算是潜藏了一点点的这个逼迫吧啊，虽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的严重啊，但是他是把聚会给驱散啊，但是对我们这周来说，我们也都在同工们也在默想，也在祷告啊，我们也看到，这场征战的真实啊，我们这堂也在讲启示录啊，其实刚讲完这个，这个七个教会啊，刚讲完七个教会，然后今天我讲的就是第四章啊，就是一个天上的一个敬拜。刚讲上一周刚讲到老底嘉教会，七个教会刚讲完啊，七个教会也面临的逼迫患难啊，当时的罗马帝国的一个逼迫啊，然后好像离我们很遥远，好像我们认为啊，他们怎么站不住啊，他们怎么惧怕了、啊，他们怎么样啊？我们认为这个是一个逼迫很遥远，另一个我们没有同理感，没有代入感啊，因为我们好像只是听过，没有经历过啊。但是我是特别应景啊，深夜借着启示录。也让教会经历一下这样一个浅尝一下啊这个逼迫啊，同时也是对教会的一个小考啊，一个小测验啊，其实可能未来还有更大的大考啊，所以当我们没考试的时候，我们就认为学的还不错啊，真正考试的时候才知道，我们内心里面的被患难的时候，知道几斤几两，你的信心啊，你的担忧，你怕的是什么啊，才那时候真的是试验出来了啊，所以也特别的记得今天的经文啊。让我们也看到，其实比如敬拜，其实珍惜每一次敬拜的机会啊。以前可能认为也没什么，是不是啊？但是我们上周六晚上特别的清楚啊，就是它冲击的就是敬拜。我们从反面来讲啊，就是魔鬼撒旦借着这些差役啊来攻击的，正是上帝所喜悦的，是不是啊？所以这证明敬拜上帝是神的心意啊。我们应该敬拜神，不可停止聚会的。 啊，所以这是一个神的心意啊，所以就是两个，一个是他问不让敬拜，另一个就是问有没有宣教啊，所以就是敬拜和宣教这两个是一定是神的心意啊，其他其实也就没什么了，是不是？对，所以这就是我们特别接着敬拜啊，我们要知道珍惜每一次敬拜的这个机会啊，所以昨天晚上我们也是，有一部分在线上，有一部分在线下啊，我们在线的人也会担忧是不是又要敲门了，是不是又要终止了啊，我们也真的是特别的看到主内平安的时候啊，我啊在主的里面有平安，在世上有苦难啊，能够敬拜主啊，真的是一个恩典啊，是一个荣耀啊，也是神的一个心意啊，所以特别的今天大家来到这里能够敬拜上帝啊，你是有福的啊，知不知道啊，也是被神纪念的啊，因为这个地上的敬拜是在天上是永恒的纪念，就像圣餐，地上圣餐是为了也是个也如预表在天的婚宴一样，我们地上的敬拜也是预表在天的敬拜，所以每次大家来啊，这是神的心意啊，也是神会赐福大家，也是知道这是我们活着是为了敬拜主啊。但是特别的也想啊，我给大家也看一个图片啊，好，特别看这个是什么？这个那是不知道啊，应该都大部分都坐过飞机吧，是吧？去过机场啊。这个是南京啊禄口机场的一个塔台啊，塔台。然后呢，我们也特别记得这个经历啊，就是刚才讲的这些逼迫啊，或者是包括起入里面，我们也有回顾。前面这个有这个七封书信啊，就各个教会有各种问题啊，内忧外患啊，每个教会有被神称赞的，但也有被神责备的啊，需要悔改的地方。嗯，好像就是有点混乱啊，或者有点像你来到机场的时候啊，来到机场的时候。你从那个机场那个候机大厅啊往外看的时候，看到很多的飞机是吧？也有可能会找到你要坐的那个飞机啊，那个航空公司的飞机啊，然后也有这个拖车啊，拖你的行李是不是？啊，一会儿也有这个接驳车啊，接驳你去的那个其他地方，然后也有地勤人员啊在忙碌着啊。你看的话，其实有时候你会感到有点好像有点混乱一样，是不是？好像这个机场很繁忙啊，这个飞机什么时候起飞，什么时候怎么样啊？看似有点混乱乱的，但是呢。如果你被带到这个塔台啊，然后在这里啊，在这个这是一个塔台的里边，这是个控制室啊，啊，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呢，你就听到这管制员啊在下达命令啊，这你就会发现，其实整个的起降计划，整个该怎么做啊，其实是按部就班的，是有次序的，也是也是按照时间的啊，它也是一点也不凌乱的，是不是？啊，所以这就是你来这里才知道啊，在下面看好像很乱，来到这个塔台的塔顶的时候。来到这个控制室的时候就知道是不乱的，因为一切都有这个控制台来调度啊。同样今天我们读的这个第四章啊，这个是有天开了，然后那个约翰本来在海岛上，是不是他这个时候他看到天开了，他在天上看到一个宝座啊，所以这就相当于一个塔台一样啊，在宝座上他看到这个异象的时候，知道地上发生这一切事情看似混乱，其实都有神的主权，都有神的带领，都有神的计划，一切都神的救恩计划一步步的往前走啊，其实一点都不混乱的，只是我们人在底下我们容易混乱，是不是？我们看不清楚啊，所以就像我们在底下的时候啊，我们是一个地上的视角啊，所以我们也特别的啊，也特别的看到我们要用天上的视角来去看着地上啊，我们所以当时呢，约翰被带到这个天上啊，如同我们在机场被带到这个塔台一样啊，那我们今天的内容我们特别的也记得这个如何从天的塔台，就是从那个宝座，天的宝座来看待地上的敬拜，来看待我们地上的人生，甚至是看待我们地上看似于混乱的这个生活，混乱的人生，有战争是吧？这个世界局势啊，这个关税啊，一会儿加很高，后来又降，还有那个很多的股票啊，一会儿跌涨啊，金价也是刚才涨还又跌，是不是？好像看似好像这个摸不清楚到底怎么回事啊，一边来边去的。那我们今天特别是这个宝座，通过塔台来看。好，下面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今天上午啊，你来吸引，你来招聚你的众儿女来这里敬拜你。我们知道敬拜你啊，这是你造我们的时候，你就是让我们来荣耀你，来赞美你，来敬拜你。人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了来去敬拜神，来以荣耀神，以神为乐啊，为神而活。主啊，今天来到这里的每位弟兄姐妹，无论在这里的。还是在线上的啊，还是在其他这个场合啊，一起来敬拜你的弟兄姐妹， 愿主你都来悦纳，你的圣灵都来充满，使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使我们珍惜每一次敬拜的机会啊，使我们的敬拜当中与你相遇，在敬拜的里面来荣耀你自己的圣名啊，使我们的心也得到了满足，因为我们心有个空洞，若不敬拜你，我们在地上敬拜偶像啊，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这样的愁苦必加增，是吧？我们就敬拜你才有真正的喜乐，就敬拜你才有真正的平安，若不敬拜你，我们敬拜受造物，敬拜偶像带来的最终的是愁苦，是吧？是劳苦愁烦，是吧？今天我们来这里求助你特别的来带领，你知道我们当中来到这里的弟兄姐妹啊，真的我们特别为你的话语来祷告，是吧？愿主你借着讲台，是吧？来把你的话语来传讲出来。你知道我们当中有的弟兄姐妹需要你的话语来去破碎和重建，有的弟兄姐妹需要你的话语去安慰和鼓励啊，也有的弟兄姐妹需要你的话语啊来去挑战和复兴啊。愿主你亲自来带领，用你的话语来喂养你的教会，喂养你的每位你所爱的羊啊！谢谢恩主，将荣耀归给你。愿主你亲自设立你的宝座在这里，愿主你也得到我们心灵的宝座啊！让我们心里面的偶像都下来，让耶稣基督得到我们的心灵的宝座。我们来荣耀你的圣名啊！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的名求，阿门。好，我们看到第四章的里面呢，就是啊，就它有一个转折语啊，此后啊，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啊，所以这个启示录里面，我们前面这个一到三章啊，它有一个结构，也有一个，就比如第一章的这个第十节啊，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啊，所以这个词就出现了。第一个就是一到三章写的是在巴摩海岛上啊，约翰被圣灵感动，然后呢就开始写了这个七封书信啊，这是在地上的。到了第四章的时候，就又被圣灵感动啊，他就是说，第二节我立刻被圣灵感动，然后见这个有个宝座在天上，所以第四章开始转到了天上了啊，四章五章就是天上的敬拜啊，四章一直到十六章啊，都是讲到天上，而且从宝座上又流露出了有七碗、七印、七号啊，所以从天的宝座上有这个审判啊，所以这是有相当于四章。开始进入一个新的篇章啊，像电影一样进入一个新的一个画面啊，开始镜头开始转换了。之前的镜头是在拔摩海岛上啊，转换到地上的七个教会啊，然后这个时候视角开始提升啊，开始转变啊。所以这个神呢，他是创造时空的，他也超越时空的。所以在第一章里边说，他说他是阿拉法，他是俄梅伽啊，这是希腊里面的一个首尾字母啊，现在他是 A， 他是 Z 啊，他是始，他是终。是时间的掌管啊，他是在塔台上，他是统管着时间的啊。这里到四章的时候，他又统管空间，是不是啊？因为转到天上了啊，他是天上的神，地上的教会发生的事情被逼迫，好像开始混乱，但是天上啊，神在掌控着他的主权，他的宝座啊，他在他的主权，他在掌控着地上的一切啊。所以呢，天上也有敬拜啊，地上有敬拜，天上也有敬拜。啊，所以地上有征战，其实天上也有征战啊。现在有这个米迦勒，还有这个龙啊，也有征战。所以天和地，这个时候一个是时间啊，它是始，它是终；一个是空间，天上和地下。所以上帝就是超越时空的啊。所以整个时空当中是他在掌权。所以这就是一个宏大的，让我们看到我们的上帝是一个伟大的上帝啊。有人说我们信的是洋教啊，我是前两天有人跟我说。这个有穆大友说的，你这个好像就是西方的洋教嘛。我说这个洋教我就不信了。这个神如果是西方的神，这个神不够大，是吧？只是美国人信，中国人信不了，或者中国人不能信的话，那这个神不是宇宙的神，这个神是一个有局限的神，是不是？这个神我不信，我现在也不信洋教，我也不信洋神啊，我只信一个宇宙的上帝啊。所以我们的神是掌管着过去、现在和未来，也掌管着天上和地下。啊，他掌管着美国，也掌管着中国啊，不能只是个洋教，是外国人传过来的啊，中国人谁都不服啊，这个谁在中国就信不了哈、啊，不是的，如果中国人信不了，这么这个神不够大啊，不够伟大啊，他是太有限了。那我们的上帝啊，他是掌管着时空的神啊。那我们特别看到这个里的，看到这个天开了啊，特别有意思，天开了，比如呢这个。天开了，大家可以回想一下啊，现在给大家也有一个考试啊，考大家圣经熟不熟啊。天开了，这个这启示录里面有天开了，那有没有在其他的圣经里面，其他书卷里面有没有提到天开了呢？
有斯蒂凡，
啊，斯蒂凡啊， 啊，对，是斯蒂凡那个殉道的时候是吧？他看见天开了啊，然后耶稣是站起来了是吧？来迎接他是吧？本来耶稣是坐在这个天父的右边嘛，这个时候呢，因为他是第一个殉道的人啊，所以天开了，他看见天开了以后，耶稣站起来来欢迎了他啊，他是第一个殉道者。然后呢，还有呢，特别好啊，这是使徒行传里面，再往前还再早一点，说了这个斯蒂凡，再往前点，时间线再往前拉，还有谁？耶稣有没有？对了对了，耶稣受洗的时候是不是啊？耶稣受洗的时候啊，在这个约旦河施洗约翰给他受洗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天就开了是吧？然后有什么的圣灵是吧？然后鸽子啊降在耶稣身上啊，而天上还有什么声音说是不是？啊，这是我的爱子啊，我所喜悦的啊，或者是对，所以这是耶稣啊，然后斯蒂凡啊，还有呢，还有后边还有使徒行传里面还有这个彼得是不是？彼得在这个约帕的屋顶上啊祷告的时候，他也见到异象了，是不是？啊，他也是天开了，有个大布，是不是？啊，然后坠下来很多的那个活物啊，可以吃的东西，但有一些是洁净的，有些不洁净的，是吧？神就让他都吃啊，用这个天开了这个异象啊，这个这样让他告诉他啊，这个外邦人啊也是被神所接受的啊，要向外邦人传教啊。当然，这耶稣呢也对这个拿但业也说过啊，所以说你们要看见天开了啊，神的这个使者上去下来啊，在人的这个身上啊，但是旧约里边也有啊类似的啊，旧约里面是那个谁呢？以西结先知啊，在这个加巴鲁河边看见天开了啊，也看见天的这个异象啊，或者是那个或者叫雅各啊，他们那个梦见天梯啊，那个没有说天开，他至少说他梦见了天梯，是不是啊？好，所以这个天开了呢，啊，其实呢，它是就是一个特别的重要的啊，重要的一个方式啊。那问天开的时候呢，特别我现在问一下这个天什么时候关的啊？啊，下一页啊，天门什么时候关的呢？天什么时候关的？啊，在创世纪啊，这个是在23:24，这是什么吗？怎么关的？就是。我们刚才天开的事件呢是很偶然事件，是不多，是不是？几次耶稣啊、斯蒂芬啊，是吧？几次的啊，不多。那就是证明什么时候天关了呢？啊，我们可以给这个《创世纪》23:24讲什么呢？啊，24，是讲就是这个图片里面的内容啊，讲的是，于是啊，把他赶出去，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啊，所以什么时候关了呢？是因为人犯罪之后关了。关的时候有个具体的，他要用那个天使啊，这个基路伯来去看守。看这个相当于那个天开了，那是光的，然后代表神的同在的地方。然后这里比较黑暗的地方啊，被赶出去了，而且人回不去了啊。是在赶出伊甸园。今天我们的观点就是堕落是吧？创造堕落，害了满满他的虎口啊，人生啊，生老病死。是吧？一出生就走向死亡，死之前就各种经历各种疾病，无论身体的痛苦，还有心理的压力啊，还有现在很多青少年、小学生、高中生、大学生都在自杀，是不是？都是绝望啊、压力啊、厌学啊，这就是因为离开神的同在之后啊，以这个教育为偶像，以别神殿的耶和华的必仇必加增，所以父母的焦虑、计划，而这个孩子们的痛苦啊，所以整个的这个开始的啊。不仅是以前我认为年龄大了老人啊好像身体衰残了，现在年轻人身体很棒，但是心灵已经衰残了是吧？啊，都想着死了，应该是我说应该比如琼瑶他很老了，他想体面的离开，他自杀是吧？那个好像从人情上也能够理解，但是青少年这么青春活力，我们老人最羡慕青少年了，哇，健康是吧？时间又很久又很年轻，是不是应该好好活着啊？但是很多青少年都不想活了，是不是啊？这心灵这个已经老了，心已老啊，身体没衰败，心已老啊，所以这就是天门关了之后呢，离开了这种赐生命的主，离开了这种慈爱的荣耀的主的时候啊，在地上生活啊，就充满了这样一个痛苦啊，所以是天门的关闭啊，所以这里特别看到再次的这里天又打开啊，所以我们回应的时候就特别知道，是耶稣的降生，耶稣的受洗啊，耶稣的这个到来改变了时空嘛，是不是？啊，一个时间是不是？时间是现在2025年怎么来的呢？啊，这改变的时间是因为谁改变的？2025纪念谁的？就是谁改变的时间，是吧？以前是 这个乾隆登基了，他改变时间是吧？乾隆元年是吧？是不是康熙啊？他要改变时间，因为他是皇帝，他是王嘛，他要改变时间，以我的名号来命名。2025年以谁的名号来命名呢？对，以我们的王，以我们的总统，以我们的主席，以我们的皇帝，他是万王之王是吧？皇帝中的皇帝，总统中的总统，凯撒中的凯撒，主席中的主席是谁呢？我主耶稣基督。啊，这个我们知道的，我们不要认为哈、啊、耶稣只是个羔羊，是我的主。2025年是以他的纪年为记号的，他比皇帝更皇帝，啊，他比凯撒更凯撒，他比主席更主席，他是真正的王，啊，殿的我都是赝品，殿的王是个代表，殿的王都会死，殿的王是吧？当个四年几年就下来了，是不是？啊，但是就主，我们的主他是这个地上就最终成了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啊，所以这是我们要坚定的，啊，所以这就是。我们所信的啊，所以2025年，所以耶稣的降生，它改变了时间啊，就公元前和公元后啊，公元前耶稣降生前叫 B.C. before Christ， 基督之前 ，A.D. 啊，这公元后就是基啊，就主后，基督后，这是个啊，这个拉丁文啊 ，A.D. 的这个两个字母的缩写，所以它改变了时间，耶稣降生也改变了空间，因为天上门开了，裂开了口子，本来是因为罪。神跟人是不通的，是不是啊？神跟人是隔绝的，所以一直用会幕来预表至圣所，谁都进不去的啊，进不了至圣所，因为有罪，人看到神都害怕，都躲得远远的啊，因为有这个啊，有这样一个审判啊，人的罪有咒诅，人跟神是隔绝的，所以只有耶稣基督他来了之后呢，就天开了，圣灵仿佛鸽子现在耶稣的身上啊，所以这就是耶稣成了一个中保，成了一个中间人。啊，从那个桥梁啊，让我们通过耶稣基督，他是道路，这那个生命，他是那个门，他是羊的门。我们通过耶稣，奉耶稣的名字来到父面前，啊，就耶稣是那个门，啊，所以从门进来的就是通过耶稣进来的。所以在异端啊，这个新天地啊，那些异端都是什么的，讲的都不是从门进来的是吧？都不是从耶稣进来的，但是从墙翻墙过来的，是不是？都是假的基督是吧？比如李万熙啊，他给讲这些。假基督啊，讲的是他的都是一个翻墙是盗贼啊，所以只有耶稣基督是唯一的道路真理和生命啊，所以这里就特别提到我们刚才回顾的是这个门啊，天开了，而且只有天开了出现很多次，但只有启示录这里说天上有门开了，像这个门啊，这个非常有意思，就是在犹太人的这个传统的观念当中的，他们认为地是这个平的，然后那个天呢好像一个倒碗啊，一个碗倒过来，一个倒碗扣在这个地上啊。然后呢，道碗之上呢有天堂啊和神的所在啊，然后道碗处呢它有一个封闭的门啊，可能他们就是可能就是有这样一个意思吧，有个门，但那个是基督不会带把守的啊，但他那个犹太人观念当中呢一直传往外传了之后，他们有个文化里面就说这个道碗是天啊，有一个门是封闭的，这个门呢只有神有这个权柄打开啊，然后呢他说这个以诺和以利亚。啊，他就是从这个门上到天上去的，啊，为什么这么讲的？以诺在创世纪里面不是以诺是与神同行300年，是不是？啊，他没有尝死位，他就被神接去了，是不是？啊，他们认为以诺是这个门上去的。还有现在以利亚也没有死，是吧？他当时活着，这个乘着火车火马，是不是？啊，他就被神接到天上去了啊。他们认为这两个人物啊，以诺和以利亚就是从这个道碗处有一个封闭的门，这个门人打不开，只有神能打开。这俩人呢？以诺和以利亚这俩人特别荣幸啊，然后就从这个门就上天上去了啊，所以这个当然他这个里面这是个他的一个文化啊，所以当那个约翰看见天开了天上有门开了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当时的这个比如这个这封信会这个启示录会写给当时的七个教会啊，他们一读他们就明白了啊，他们就知道啊这个是神打开的门啊。所以同时呢，这是对他们安慰啊，这个好像是本来是人打不开，这时候神亲自打开了啊，而且呢，而且约翰当时在哪里呢？约翰，他看见天开了，但是他身在哪里呢？他是在一个拔摩的海岛上啊，四围都是大海，这个一个孤岛啊，逃不出去，他是在坐牢啊。他是被那个流放的啊，他是囚徒啊，他在那做苦工，在那个做。那个打石头的啊，搞那个矿工的啊，他是劳改的啊，这个状态呢也有点像那个四处无法没有自由啊，也有点像我们的人生是不是 四处无门啊，绝望。所以但是呢，这有个反转啊，我们刚才讲的反转就是看天开了，反转就是其实就是耶稣基督，他是我们唯一的出路啊，就他有权柄来打开啊，这也跟用第五章类似，第五章有一个书卷，谁能打开呢？谁配得打开呢？好像就没有人啊，那个约翰就大哭嘛啊，他这个时候就说啊，有看哪，不要哭，看哪，犹大之败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啊，然后他看见这个就是羔羊站立啊，就是耶稣基督是被杀过的羔羊，他有权柄打开七印。所以呢，这个门天门打开，就是神跟人的这个沟通啊，以前是隔绝，现在能够沟通的话啊，这是因为耶稣基督他是天人之间的这个唯一的路啊，他是这个门啊。所以这样的话就给我们一些的安慰，不仅给当时的七个教会，他们虽然在受苦，他们在坚守，他们在忍耐啊，给他们带来一个出路，带来一个门，带来一个盼望啊。同时也让我们看到啊，这个我们今天也一样，让我们看到与我们虽然今天也有混乱啊，政治、经济啊、文化，我们的内忧外患，我们心里面啊各方面，我们现在身体也会衰老啊，这个战争、饥荒、瘟疫啊，经济的下滑啊，我们就很多的这些的好像东西啊，我们无法去掌控的啊。但是又让我们看到宇宙背后其实有一个力量啊，有一位真的有一位的神，人并不是被遗忘在这个毫无目的的旋律的星球上被遗忘的啊，并不是我们并不是迷失在这个心里的生物啊，而是我们是掌管宇宙的这个上帝的儿女啊，所以他爱我们，他救我们，他一步的来带领引导，所以这个其实最终的是一个最终的一个成全啊，创造、堕落、救赎、成全，所以这个成全啊，就给我们忍耐的一个价值啊，我们忍耐是有价值的，并不是盲目的忍耐，并不是盲目的信啊，所以我们信望爱是如今长存的啊，因为主他在掌管这一切，如果他不掌管的话，是那我们信望爱这都没有根基的，这都没有意义的，是不是啊？我们信望爱是长存的，因为他在掌权啊，我们像那个塔台，他在掌控这一切，虽然暂时魔鬼撒旦好像暂时的猖狂啊，但是呢我们并不会受害啊，神会保守我们。好，那我们再看啊，第二方面啊，第二个就特别的看到这个宝座了啊，这个宝座啊，这个宝座的话，这也是第四章整个的一个中心啊，这个就是一个这个塔台的中心啊，是应该是那个各种电脑控制台是吧？电脑的屏幕啊，那个掌控着，所以这个天国的中心呢，就是这个宝座啊，这个宝座这个词呢，在第四章的一共十一节经文就出来了13次。啊，很多啊，这个平均每一节啊都有啊，然后这个宝座呢，而且是在天上啊，然后有一个作家他说这个人类这个在地上这个厮杀的目的啊，战争的目的为什么呢？无非就是为了争夺地上的第一把交椅，就是为了争夺这样一个宝座嘛，地上的宝座啊，所以当然这里一个图片里面这个宝座啊，也是第一这个世纪罗马人献给阿波罗的一个宝座啊，这个宝座从古到现在啊，其实都有的啊。古代可能更借着皇帝啊，那个更明借着真实这个借着这个宝座啊，更加的有这个具象化啊，有这个照片是吧？更具象啊。现在好像这个有点抽象啊，但是呢也很具体，就是位置嘛，你在什么位置上就是宝座嘛，是不是啊？第一把交椅啊，你是老大，是不是？你是大咖，你是老大啊！你是这个行业的领域的这个大咖啊，也是现在宝座啊。对，所以你有权柄，你有话语权啊。但这就是预示的，其实上帝基督才是真正的这个有权柄的、有荣耀的、有能力的啊。所以这是我们啊特别看到这个宝座。但是呢，今天我们说的文化当中呢，比如现在我们的无神论文化或者唯物主义啊，我们可能不敬畏鬼神是吧？认为没有神啊。也就是说好像认为没有宝座，这个宇宙也没有神创造啊，所以这样的话，其实你如果你说没有神啊，根本没有宝座的话，根本不存在整个宇宙都必须服从的权柄和权力的宝座的话啊，其实这是最后会落入什么人本主义，就我那就是我说了算，是不是？就是人定胜天嘛，其实最后这个宝座呢，站的就是人啊，就是一定无神论的话，一定会陷入什么，陷入人本主义。没有神的话，那就是我就是神了啊，所以凡是 那个无神论的地方呢，都是有点什么的，有点不知天高地厚的，说白了，对吧？人定胜天，因为他这个没有神嘛。那我他就过分的把人就抬高了，把是不是？就人定会产生独裁，就是权力方面，他就认为他就忘记了人是罪人了，忘记了人性的败坏了，就带来绝对的权力和绝对的腐败，是不是？对，一定会独裁的，是不是？啊，这就是因为他不知道有位上帝的权柄更高的，他就认为我就是神啊，我就是皇帝啊。所以这个脖子上就是人了啊，或者是啊，他说那就人这样就好像很难看，不太好看啊，就是人创造了神的宝座，但也有可能呢，我们今天更隐藏啊，更隐藏的话，我们心里面会尊崇，是尊崇什么呢？啊，比如说这里面其实后边讲到这个，第五章里面讲到权柄啊，羔羊是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啊，荣耀的。但我们把权柄呢，有人认为是某一个政府的官员，某一个强力的领袖啊，他有权柄的。丰富啊，我们认为这是个世界首富啊，他有很有钱，很有财富嘛，是吧？我们把这个丰富归给这个首富。包括智慧和能力就是什么呢？今天人工智能啊，智慧和能力嘛，啊，就是科技力，我们会敬拜科技力啊。记得比如马斯克，那就崇拜他嘛，因为他代表这个当今的这个科技啊，比如像 AI 的这个研究者啊 ，AI 出来之后呢，这个 DeepSeek 啊，这个立马就是我宇宙科技啊，这些开始这些人呢，他们就慢慢就被推上了这样一个高位啊，大家心里面就会是他的粉丝嘛啊，或者这个小米雷军啊，这个小米的这个汽车啊。啊，就有人就认为他很厉害嘛，这就是智慧和能力，因为他们有智慧，他们有能力，他们也是科技 AI 啊，然后尊贵啊，尊贵这里还包括荣耀啊，其实这几个词呢，应该都用在神的身上，但是我们会应该用在是创造主身上是吧？我们会用在什么呢？受造物身上啊，被造者身上啊，别的，因为他当然他也有神样的样式，所以呢，只是他应该是在归给上帝的，只是人那个时候就没有上帝的。关键是我的力量，我的能力，是我的智慧啊，我的权柄。知道权柄是神给你的，是吧？政府权柄是神给的，你的财富呢也是神给的，是不是啊？神给你财富，你的智慧能力呢也是神给你的，是不是？如果神今天要你的命，今天晚上你就要不是在单一书里面那个王是尼布甲尼撒王，他这个权柄是他自己的嘛？说今天晚上你就被流放了啊，你就要从乌龟上下来了，是不是？你要吃草如牛啊，你要那个指甲要长得像鹰的爪子一样，你要像个野人一样，是不是？啊，神就让你下来了啊，要告诉你，上帝在这个国中掌权啊，这是通过政府，同样通过科技一样，你的科技，你的 AI， 你的这个科技智慧能力也是神来的啊。神如果把你打趴下，你就成白痴了啊，你就可能住了精神病院了，脑子受刺激。你就啥都不懂了，是不是啊？人太脆弱了啊！人如果真的高举自己的话啊，这个是在神看来是很可笑的啊，是不知道天高地厚的，是不是啊？所以这就是这个宝座啊。今天我们要，当然我们自己要反思自己，在你心中，你心里的宝座上坐的是谁？是耶稣吗？是神吗？啊，你认为这个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啊、尊贵、荣耀是谁呢？啊，其实这有个测验啊，可以测就是说，比如你可以想自己现在啊，此时此刻你可以想想你自己心中你爱谁？那个人你怕谁啊？基本上你心里你心里的宝座就坐的就是谁啊？就如果你爱神你也怕神，那你心里宝座就坐的就是神。如果你爱什么呢？你过分爱你的老公，你也怕什么失去你的老公，那你心里的宝座上就是你老公啊，就是你爱老公超过了爱上帝，你怕老公也超过了怕上帝，是不是？如果心里宝座如果你爱的是你的这个职位啊，你这个国企或者体制内的啊，你这个工作，你这个收入啊，你爱这工作，你怕的也是怕这个领导，你怕的也是怕失去这个工作，那你基本上你心中的宝座坐的谁呢？就坐的就是你的工作，就是你的职位，就是你这个体制内的这个舒适的稳定的啊，给你带来安全感的，给你带来像弥赛亚一样是个救赎主一样啊，在宝座上坐着，你生怕失去他，你怕失去他啊，因为你爱他。啊，因为他给你带来了喜乐，给你带来了平安，是不是？给你带来安全感，所以这是个测试啊。这是谁？当然也可以问，不仅是谁，因为你爱什么，就是你爱谁啊，怕谁？你爱什么？你怕什么？那什么就是在你心中坐着宝座啊？也可能是事情、事物啊，不一定是个人，不一定受到我，也可能是事情。没有人成为我的偶像，我不会拜那个人，我不会怕那个人的啊。啊，但是你可能是某个事情，啊，某个事情，成为你所爱的，成为你所怕的，啊， 同时他也登上你新的宝座，他在统治你，啊，所以这是这是很真实的啊。所以今天我们特别的在这时候，我们要有一个反省，一个悔改啊。我们让这些赝品从宝座上下来，啊，我们真的让基督耶稣真的再次登上我们新的宝座，啊，我们应该敬拜的是这位主，而不是敬拜受造物啊，不是敬拜这些赝品。好，那我们接着再往下啊，这个特别看到这个宝座啊，这个宝座是整个的中心啊，这也是天上的中心，也是我们今天地上敬拜的中心啊。这个宝座还有这个宝座，它有个宝座，还有个宝座上，看那坐在宝座上的，它有个描述，好像碧玉和红宝石，又有红围绕着宝座，好像绿宝石啊。所以这个描述的时候，他看到的并不是有个人呀，并不是有什么啊，看到的就是好像就是光啊。他没有具体描述他长什么样子啊，只是说好像碧玉和红宝石是一种形容词描述的。那这个碧玉和红宝石呢，其实它很像什么呢啊，很像旧约里面祭司的这个大祭司就有个胸牌，它有十二个宝石啊，代表十二个支派啊，里面就有这个碧玉啊，这个红宝石啊。所以这里面其实也预示着旧约里面的这个大祭司的慢慢一个应验啊，就耶稣就是那个真的大祭司啊，就是他代表一种祭司，代表一种赎罪啊，就是他来救赎人的。同时呢，又有红围着宝座啊，这个红就是这一圈啊，这个彩虹啊，红，这个红呢，好像绿宝石啊，绿色的绿宝石的这个红啊，其实这个红呢，也我们想到也是在最早出现是在挪亚那个时代，是不是？上帝用红来立约的啊，也代表神的这个约啊，神在约中向我们应许的一个确定性的未来，有旧约和新约是吧？耶稣用他的血立的新约，所以通过这个宝座看到这个约的一个完全的实现。然后呢，还出现什么呢？还有这个周围呢有这个二十四个座位啊，一个宝座，宝座周围还有二十四个座位，上面坐着二十四位长老啊，长老是穿白衣头戴的金冠冕啊，这个我们一会儿会提啊。但我们特别看到这里面有个什么呢？有一个动词啊，有闪电、声音、雷轰。啊，从宝座中发出，啊，出现在这三个，闪电、声音、雷轰，啊，下面大家也开始考试了，再考大家，闪电、声音、雷轰这个词，最早在哪里出现的？圣经里面最早的，有没有想想？闪电、雷轰，啊，以色列人啊，跟以色列有关系啊，是在出埃及记里面啊，在西乃山是不是？啊，西乃山的时候，颁布律法的时候，神在显现啊，这时候有闪电。这个声音和这个雷轰啊，那白羊都害怕，身上冒烟啊，还有雷轰，白羊都害怕。白羊说：“啊，这个摩西，你去吧，他们就惧怕啊。”所以这代表神的一个临在，同时代表神的威严、神的能力啊。因为用大自然的这个闪电、雷轰、大雹啊，代表就是神的这个能力、威严，同时代表什么呢？代表神的一个审判啊。因为律法本身它就是一个审判，它是照出人的罪啊，律法。所以这是审判啊，所以这里这是第一次出现啊。好，那我们来看下面的这个图片啊，闪电、雷轰、声音代表审判啊，最早出现在西奈山啊。那后面呢，在启示录里面也有出现过，也出现过好几次啊，也出现过四次啊。除了我们第四章只出现一次啊，然后后面又有出现三次什么的，每一次都非常对称，都非常有意思的。然后后面这个七印的时候也出现过啊，那个充满了这个坛上的火倒在地上。随有雷轰、大声、闪电、地震啊，就是有七印、七号、七晚。那第七印的时候就出现这个雷轰、大声、闪电、地震。到了七号的时候又出现了闪电、声音、雷轰、地震、大雹啊，又增强了。到七晚的时候又贴了闪电、声音、雷轰、大地震，而且后面有更详细的描述。自从地上有人以来，没有人这样的大、这样厉害的地震啊。所以这个就是七印、七号、七晚代表神的审判，而且神判逐步的增加。刚开始是四分之一，后来是三分之一，后来是全部啊。所以刚开始这个雷轰、大声、闪电、地震，后来又强了大雹，后来又描述到这个地震特别大，没有这么大的地震啊。所以这就是代表什么呢？这个是源自于什么呢？源自于最早的是西奈山啊。这个时候从启示录这个宝座，天上的宝座看出来了，是代表上帝这个审判是谁发出来的啊。所以我回到那个你怕什么啊？其实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你不要怕他。唯独怕什么呢？能将身体和灵魂都能够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是谁呢？就是神。我们更加怕的是神啊！有时候我们怕受造物，怕地上的权柄，怕政府， 啊，我们怕这些外在的这个金钱、地位、名誉啊、面子啊，怕这个啊超过了惧怕上帝。你看这里的，通过这个审判看到，我们更加惧怕的、敬畏的是上帝，啊，但同时我们也并不是被吓到，是上帝这个惧怕啊，其实我们耶稣在爱里没有惧怕嘛，我们通过耶稣的爱、耶稣的宝血，其实上帝啊这个审判，并不是审判着我们啊，审判那些当时是逼迫教会的人的，啊，所以这是一个宝座，这宝座代表神不仅是爱，它是审判，啊，所以这里刚才讲到那个好像那个碧玉红宝石还有红啊，代表神的拯救，这里代表神的审判。同时你看这个24位长老啊，这24位长老他们的描述说，身穿白衣，头上戴着金冠冕啊。这里也有一个词组啊来描述的啊，可以看一下，白衣冠冕和宝座啊，这是24位长老穿的。24位长老这里面特别提到什么呢？在这个2章3章里面提到七个教会，这个七个教会里面特别提到得胜的，给你有什么奖赏啊？得胜的什么呢？比如说在这个2章10节啊，这个是士美拿教会说得胜的啊，你为我至忠心啊，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还有在这个3章5节啊，这个是这个撒迪教会啊，说得胜的穿白衣啊。然后呢，还有一个是老底亚教会，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啊。所以对得胜的应许是什么呢？有冠冕，有白衣，有宝座。好，那我们回到第4章里面，这是地上这个教会在忍耐，在受苦，神鼓励他，你们要得胜之后，就给你白衣，给你冠冕，给你宝座。然后约翰突然一看，天开了。啊，这个已经实现了，应许已经实现了，是不是？24个长老他已经穿着白衣了，穿着戴着冠冕啊，又坐着宝座，是不是？啊，所以这是一个极大的安慰啊，所以这就是上帝借这个宝座，忠心的信徒将要得到奖赏的事情，是个板上钉钉的事情啊，这是一个确据，这是一个确信啊。同时呢，难道神只是给奖赏吗？对那些逼迫属他子民的人，上帝就无可奈何了吗？不是。圣经记得雷轰闪电大声啊，代表什么呢？他也要审判那些敌视教会的人，逼迫教会的人啊。所以这就是一个让我们的心得到了满足，所以拯救和审判如同硬币的两面一样，会同时出现的啊。他拯救他的教会，他也审判那些逼迫教会的人啊，也审判那些叛教的人、出卖卖主的人，是不是？所以对我们来说，一方面是一个警告啊，一方面也警告那些叛教的人啊，警告那些软，就是我们好像吓得不敢敬拜主了，我们惧怕更加的敬拜受造物、敬拜权力、敬拜人了啊，这是警告啊，也是审判。同时呢，也是安慰我们这些忠心的人，我们付了代价，为了敬拜主，我们可能丢掉了工作，是不是啊？所以那天晚上也是我们一个同工就被录口供啊，然后他就后来之后他就一直这周他就一直去有声音有惧怕嘛。一直有惧怕，就但因为他在体制内啊，工作非常好啊，他是科长啊，然后他就一直担心，他老婆就说，大不了不就是工作就没了嘛，但是呢，他心中在乎工作嘛，他昨天晚上他也分享，他也承认啊，昨天晚上他在线下的时候，他也担心，又被敲门什么的，但他后来在分享，他说我其实我担心的就是面子嘛，一个是担心工作，一个担心面子，别人同事会嘲笑我，看因为新耶稣工作都丢了啊，就别人会笑他。他有各种声音在他心中啊，所以他这时候很惧怕，他也很坦诚，这很真实嘛，人是有肉的嘛，所以但是通过这个征战，他过来了，他得胜了嘛，是不是？是他并没有软，他虽然又来了，他也能够分享出来，他也得胜了，是吧？如果他不敢分享出来，证明还没得胜，他一直纠结嘛，他就是没胜过的。既然能够敢讲出来，这是勇敢啊，这是承认啊，这是悔改啊，这也是得胜啊，所以我特别感恩，真的是他被神验中。啊，被谁试验啊？这特别有意思。还有一个弟兄，只得了身份证啊，就走了。就好像就是他软肋似的，就问他，后来他又回来，好像找他孩子干嘛的？就问这位的，你怎么又回来了？你干嘛呢？他说找孩子。说你怎么把孩子带在这边干嘛？又问他，你什么学历？你什么学历？老问他什么学历啊？他就说，其实我是软肋，就是学历。他老问我什么学历，因为他是大专毕业，然后因为大专毕业。找工作之后呢，又不太好，那个后来他又接本呀、啊，又考各种东西啊。他在学历上就是一直是因为学历碰壁，被社会人碰壁啊。现在这个警察又问他，你什么学历？什么学历？老问他，他知道哎什么？他怎么知道我的软弱？老问我啊。所以这就是有时候实际上我们就是 就是好像就被插在肺管上，就插到肺管上了，是吧？插到肺管上，从肺管上去了，让我们无法呼吸，让我们这个就是好像按着我们了。所以这时候让我们去反思啊，让我们真的知道我们偶像是什么啊。所以这就是很感恩啊。有时候我们经历这个风浪啊，让我们更加的知道我们敬拜的是谁啊。所以我们特别的也记得这个，忍耐啊，这个白衣冠冕宝座，这在天上是真实的啊，在地上虽然有代价啊，但是代价也是值得的啊。反而如果你没付代价啊，你这样赚了全世界了啊，是不是啊？你赢得了面子了，有面子了，有面子有位置，是不是有财富啊？有尊严啊，还活在人上人，是不是啊？但是你没有活在上帝的宝座底下啊，你在人的上面，却没有在神的下面的时候啊，那这个时候，将来的这个雷轰闪电声音啊，那就临到你了啊。如果你为了主啊，真的丢了工作，为了主真的丢了这个位置啊，权力面子啊，反而是有白衣冠冕宝座赐给你，你反而是高升了，是不是？你被荣耀了，你被上帝荣耀了，你被上帝所尊重了，是不是？啊，所以这就是今天的这个特别吊诡、特别反合性、特别有意思的。他说上帝很幽默，是不是？啊，赚了全世界，却赔上性命，啊，赔上为了主啊，赔上这个全世界了，反而却得了性命，啊，你在地上丢了面子，反而神却给你荣耀尊贵了，你在地上爱面子啊，你想非让别人都恭维你，都敬拜你，都尊敬你，你反而没面子了，是吧？在身边你没面子了，啊，所以这是今天我们要面对的。好，这里我特别讲一个例子啊，就是，看这个图片啊，这个图片这是一个法国的画家啊，十九世纪的法国画家詹姆斯·迪索啊，一个油画，画的是大卫逃离耶路撒冷的时候登上这个橄榄山啊。这是什么时间点呢？大卫逃离耶路撒冷是什么时候的？大卫经常逃离，是不是？啊，之前是在旷野，是吧？啊，既然逃离耶路撒冷的话，代表他已经逃离首都嘛，是吧？他已经做王了。啊，之前他也逃离过，之前是那个扫罗追杀他啊，那个时候他没当王，这个时候他当王了，为什么还要逃离呢？对，他儿子篡位了啊，他儿子把他拉下宝座的啊，大卫本来坐在宝座上，结果被拉下来了啊，拉下来了，然后他要逃亡啊。逃离首都，逃离宝座，啊，逃离耶路撒冷，啊，这个时候呢，真的是很落魄的。但这个时候我认当时中间还挺感恩的，有一个什么呢？有忠心的人啊跟着他啊，特别是什么呢？就是祭司，哎，记得叫撒都啊，撒都竟然把那个约柜从那个耶路撒冷里边抬出来了，啊，大卫跑了，他把约柜也抬过来啊，抬过来之后，然后因为这个他知道大卫之前的每次打仗的时候都会求位啊，约柜求位的时候啊，代表约柜代表神的同在嘛。这次大卫逃离那撒都也是说，哎，你是神所高的嘛，把约柜也抬着，让神也跟你一起走。但是大卫就是什么呢？大卫说，哎，这句话，我们可以一起读一下，一二开始。王对撒都说：“你将神的约柜抬回城去，我若在耶和华眼前蒙恩，他必使我回来，再见约柜和他的居所。”倘若他说我不喜悦你，看哪，我在这里，愿他凭自己的意志待我。所以这句话，我认为是大卫的一个成熟。大卫虽然他是王，但是他知道他并不是王，真正的王人是神。所以这个时候，他没有靠自己的力量去夺取啊，去赚取这个位置。他说这个位置，倘若可行啊，就是说。无论在耶和华眼前蒙恩，他必使我回来，这是他的信心。可以再见这个约柜和他的居所啊。说如果神不喜悦我的话，看哪，我就在这里啊。愿他平时也一直待我。所以这就是他放下了主权，放下王的主权啊。所以这其实因为跟扫罗对比，扫罗他是当撒母耳说你被废了啊，你不听神的话，你背逆神是吧？但是扫罗却反而千万倍的什么的。啊，去维持这个王位啊，是吧？千万不记得就是又让撒母耳不要走，是吧？同时呢，那个大卫是王的，我要追杀大卫，把这个新的王给杀掉啊！反正他千万不记得去为自己去赚这个王位，但是神不赐给他，你赚你没用啊，是不是？所以这就是这个，同时这个大卫的这个这样一个说法呢，很像什么呢？像不像科西马尼园里面的耶稣基督？他祷告的时候是吧？倘若可行。把这个杯呢撤去啊，就像这他说可行，自己也是我能回来嘛。然而不要照我意思，照你的意思啊。如果你的心意让我从宝座下来，那我就下来，是吧？所以这就是一种顺服啊， 一种把神当神，我是他的仆人啊，我听凭你的差遣啊。所以这是大卫的一个成熟啊。所以其实耶稣基督也一样，耶稣本来他也是王啊，是不是？耶稣他是王，他是与神同等的啊，但是呢，他就降卑为人，不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什么呢？虚己啊，成了人的样子啊，然后呢，并且什么的，不仅成样子，还为我们而死，是吧？写死在十字架上啊。所以他是耶稣也从宝座上下来，为什么下来呢？是因为你我篡位的，是不是？那这亚沙龙篡位，让大卫下来嘛，是吧？是因为我们人的篡位，我们人要登上宝座上，是不是要把耶稣给拉下来？啊，所以在伊甸园里面其实就篡位了啊，伊甸园里面就是人就开始抵挡上帝的啊，像神一样能知道善恶，或者是不听神的话啊，背逆上帝的啊，就把神已经拉下宝座了啊，所以这就是被神就赶上去了。但是神却爱我们啊，神啊，这个宝座本来就是神的啊，人自己登上宝座的，那这个时候耶稣基督他也甘心的下了宝座，为我们头戴荆棘冠冕，他本来就是犹太人的王，他是王，但是呢他就被讥笑被辱骂。因为爱我们，丢了面子，是不是啊？丢了尊严，丢了财富，丢了权力，丢了宝座，是不是啊？为我们成为贫穷人啊，成为一无所有啊，成为最低贱的、最低下的啊，这个赤身肉体被挂在木头上，是不是卑微到极致了？站在马槽里面，生在马槽，死在十字架上，赤身肉体，是不是？生的时候包括布，马槽里边没有床，死的时候呢，也是赤身肉体被人看啊。真的是耶稣是身肉体被死的，我们在画面上画这个布遮住那个生殖器官，其实人死的时候就是身肉体的啊，外衣和内衣都扒了嘛，外衣是吧，那个什么扒了，内衣不是连成一片是吧，就粘揪了，是不是？就是外衣内衣就相当于就是今天的内衣嘛，就是身肉体的，所以生和死都是极限的羞辱，极限的贫穷啊，这是为什么为了你和我啊，这就是爱。所以这就是啊，就这就是今天啊，这大卫这个时候他因为他预表了基督，他这句话因为很像耶稣的，是不是？所以让我们特别感动啊。所以耶稣他是这样的，他也是为我们而下了宝座啊。所以今天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要悔改啊，要悔改我们心中的宝座到底是谁啊？再次可以问自己，我所爱的是谁啊？我爱什么？我怕什么啊？我心里的宝座是什么啊？我们继续反思这个，有个悔改。所以真正的宝座啊，这里看到宝座其实就带来的救赎和审判，其实带来的次序啊，所以我们要一个灵魂的拷问啊，灵魂的拷问就是我爱谁，我怕谁，我心里的宝座住的是就是谁，那我爱什么，我怕什么，那我心里的宝座住的又是什么啊，所以我们来问这个问题。好，最后我们来看第三点，第三点就是个荣耀的敬拜啊，如果你第二点如果过不去，你第三个你也过不去的，如果你现在敬拜的是人事物啊，敬拜的受造物的话，那个第三个也不行了。所以第二个非常重要啊，要看见宝座的荣耀，让神登上心的宝座，才能够进入第三步啊，才能够敬拜这个荣耀的创造主。否则一定是敬拜什么呢？现在敬拜的是荣耀的这个受造物，是不是？你所欣喜若狂的这些新科技，或者这新的这个财富、权力、地位啊，这些。好，那我们这里看到敬拜的时候，这里面有。这个八到十一节呢，它是个动态的啊，有个两波啊，一个是四活物啊，另一个是二十四位长老啊，他们在敬拜神啊。这个四活物呢，这个也特别有意思啊，这个似乎的描述啊，它有一个脸面像什么呢？像这个狮子，像牛犊，还有一个像人，还有像飞鹰啊。就这四个脸面呢，其实体现了这个凡有气虚的这一切受造物的。这些最大的优点啊，比如说狮子呢是最强大有力的野兽，牛呢是最强壮的家畜，鹰呢是鸟类里面的王者，而人呢是一切受造物中级别最高的啊。所以这个犹太的拉比叫拉宾，他说在这个世界上有四种活物拥有分分的领土，在智慧的生物中有人，在这个飞鸟中有鹰，在牲畜中有牛，在这个野兽中有狮子，这些活物的每一种自有其王国和尊贵威严，俱都处于荣耀的宝座之下啊。所以这四活物代表所有的受造物啊，这个就所有的活物的代表了啊，各个领域的啊，也就是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敬拜耶和华啊。所以这就是他们那我们看它的内容，内容是有三个啊，不长比较短啊，就是圣哉圣哉圣哉， 还有一个主神啊，是全能者，还有一个昔在、今在、以后永在啊。那我们也简单的去会讲一讲圣哉、圣哉、圣哉啊。那这个我们比较熟悉，是因为有这个诗歌，是不是？有诗歌有圣哉、圣哉。但你是不是知道这个为什么三次呢？啊，三位一体啊，可能代表三位一体啊，对，有可能有这个说法啊，也是有也挺合理的啊。但是要通过从那个整个的这个圣经里边的这个语言学里面啊，它来说的话。圣哉圣哉圣哉啊，但这个是希腊文，新约起初是希腊文写的，但是在这个旧约里面，希伯来文文化里面呢，它是有一个代表一种比较语法中啊，有个最高级的，最高级是用两个重复的名词来表达，比如这个旧约里面的王下25章15节，代表它用这个纯金的啊，纯金就是最高级的金，它当时的词是金金啊，两个名词重复在一起叫金金，就是纯金了。还有一个银银，就是纯银。还有一个在这个创世纪14章第10节说有许多坑洞，代表很多的坑洞，它的原文叫坑坑啊，就是许多坑洞的啊。然后这个时候其实这个在论及耶和华神时，先知就创造了这个独一无二的一个语法啊，叫最高的最高级啊。所以第二个东西都是用金金银银坑坑，代表已经很高级了。但是描述神的时候，他用三个啊，圣哉圣哉，其实圣哉圣哉就已经很高级了啊。但是他又加了一个圣哉，三个是至高级的啊，最高的最高级啊，只专属用在神身上啊，所以这就是对神的一个敬畏啊，专用的词啊。而且在圣呢代表一种明亮啊，也代表一种分别，那分别背后当然有道德的属性，代表神是圣的，圣洁完全完美的啊，好像这也是代表无法接近的啊，无法接近的。好，这是对这个然后还有一个是主神全能者，主神全能者也是对神的一个这个全能者，他是有所有的这个权啊，还有这个能者，能代表管制，所有的管制两个组合在一起，代表神是统管万物的啊，全能者。当然，因为这个词呢，主神全能者其实里面用出来了7次，所以呢，这个异端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异端，叫全能什么全能神啊，这个是前身以前的老名，以前的外号叫。东方闪电啊，后来他这个起了一个比较好的符合神的名字，叫全能神啊。这个名字一听好像没问题啊，是不是全能神啊？但是他是源自启示录，他喜欢讲启示录啊。但是呢，他这个是个异端的啊。但我们知道，主神全能者本身代表我们的上帝啊。当然，异端呢，他会断章取义，他会利用这个词全能神啊，创立一个异端的啊，这样一个去拉人，去那个迷惑人啊。好，那我们再看，这还有一个比方说，昔在、今在、以后永在啊。那这个词也比较熟悉了啊，代表神是掌管着这个历史啊。尤其是在第一章里面特别提到了，也有讲到昔在、今在啊、以后永在。这个时候，他的词给反过来了，他讲到说，今在前面，因为当时的教会7个教会面临的逼迫，所以神的今天的同在对他们来说更重要，所以今在放在前面，然后昔在，然后以后要来，所以这是对神的一个描述啊，描述。所以从这里面让我们也可以学习我们今天我们怎么敬拜上帝啊，我们也可以敬拜主，也可以这样的去宣告啊。所以这个三个元素啊特别有意思啊，就是说圣哉圣哉圣哉啊，不单指向神和这个所造万物之间是有区别的啊，也显示着他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因为他是圣的嘛啊。同时主神全能者告诉我们，这位嫉恶如仇的上帝他是统管万有蛮有能力的那位啊，因此他透过昔在、今在、将要来临啊，要昭告天下，说神的审判啊，也为期不远了啊。所以这是对那些敌对神的人来说是个噩耗，但同时呢，对我们这些深陷逼迫苦难的生活来说，却是个天大的好消息，是不是？审判来到，多美好呢啊！所以我对我自己来说，我那天回想，昨天晚上我们也有圣餐嘛，然后那些警察和那民政局的人还在。就拍那掀开盖子看看圣餐饼，拍拍照，记录一下，然后还有那个宝血嘛，耶稣的血，他也记录一下，拍拍照啊，在拍。我当时我想，如果主这课突然来的话，他把我们吓到了，是不是？我那时候就像这里啊，我们主原来会来，主来的话，主的威严荣耀来的时候，你们在干嘛呢？你们在这说，主的宝血为你而流的是吧？主的身体为你而，我这都是为你掰开的啊！你们在这观看啊，他们在观看，掀开来看看，拍拍照啊。对，我真的都不知道天高地厚啊！就是如果是神也是人类的，如果神真的降下来的时候，是吧？ 他们这些全部都灭亡了嘛，是吧？他们都吓得浑身打颤了，是不是？啊，是不是？啊，对呀、啊，好像悔改已经晚了，该悔改。来的时候悔改晚，现在悔改不晚。主爱他们嘛，主现在所以没来，所以那天晚上主没来嘛，所以给谁爱他们，让他们悔改嘛。如果主来的话，他们没机会悔改的啊。对对对对，击杀了，也真的击杀了。对对对对对，还好。最后呢，我们甘尔认为他们会把剩菜什么的都全部给扔垃圾桶的，结果他们也不敢。后来他们说，那这个怎么处理啊？要不你们来，你们来搞吧啊！对对，他们最后他们没动啊，他们前面是拍这了，后来最后他们没动啊，所以可能他们的爷爷奶奶或者谁也可能是信的，或者他们虽然无神论，他可能心中也对神可能也害怕嘛，万一被神咒诅什么什么的，对吧？对，反正他们也是应该是最终啊，我认为还是没有那么过分的啊，去做，他们就也回来也走了啊，所以这就是那个让我们看到上帝的审判是威严的啊，所以今天的恶人猖狂，我们也不用惧怕，神在忍耐给他们悔改的机会，如果神一来立马审判他们，都没机会悔改了，是不是啊？好，那我们最后我们来看这个24位，这个还有这个24位长老的敬拜啊，24位长老的敬拜呢啊，所以这就是他们把面子啊，把尊贵都给谁了，是吧？他们的荣耀啊，是冠冕，是不是啊？这当时这是一个背景，就是当时的那个罗马帝国统治的许多小国家啊，他们就会那个就招聚这些小国家的这个王的来的时候呢，朝宴的时候呢，他们把王冠放在那个罗马皇帝的面前，然后表示敬意。这个罗马皇帝呢，又会把这个王冠又赐还给他们啊，用这个仪式代表什么的，表明他们的王冠、统治权、胜利都是由罗马皇帝赐予的啊，就代表这个皇帝是万王之王，万王之主啊，代表他是主，他是神啊。当然这个时候24位长老呢也用同样的动作啊，放在这个宝座的周围啊，放在这个宝座，放在这个坐宝座的面前啊，代表他的这个冠冕啊，他的这个荣耀是上帝给的啊，所以他就放在面前，就一种谦卑的敬拜啊。但这个王冠呢，它并不是一个，并不是皇冠啊。皇冠只有一个，其实就是基督嘛。基督是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这个冠冕呢，是一种，刚才前面讲是个奖赏，是对得胜的人的奖赏，是吧？是个胜利之冠啊，类似于就奥运会啊，运动会的时候啊，你获得了一个圣级的一个桂冠啊。所以在地上，我们地上也在征战，我们也在奔跑，是不是？啊，我们也是得胜啊，得胜有神有奖赏，所以这也是一个特别美好的啊。所以这就是24位长老代表所有蒙救赎的子民。啊，24位长老有的指的是旧约的12个支派，新约的12使徒啊，代表整个新旧约所有的神族蒙神拣选的啊，这些神的子民啊，新旧约的教会啊一起的，所以是从天上的敬拜看到神给教会给这些坚持到底的信靠到底的信徒们的奖赏啊，就是有冠冕的啊，有尊贵有荣耀的，所以刚才也提到了，你在地上失去了面子没关系，上帝会给足你面子，是吧？跟你这个王冠的啊，那地上非要要面子啊，你反而很难堪，是不是？对。好，所以他但是24位长老的敬拜也是想到提到现在这个他是创造主啊，所以这也是我们是为神荣耀所创造的啊，我们因着神的荣耀，我们都神说是我为自己的荣耀而创造的啊，凡成为名下的人，还有说我为自己所造的。好，说我的美德，所以这两个就代表什么？我们活着是为了敬拜神，我们活着也是为了什么呢？诉说神的美德，又传扬主的救恩啊，传扬主的这个福音。所以今天这个世界的文化，无论多么的狂妄，无论多么的周围的人无知啊，我们都要清楚的知道我们的价值。我们的身份是受造物，我们应该赞美创造主，是不是啊？我们应该去见证神的荣耀、尊贵和权柄。所以这个约翰派伯啊，他说这个敬拜是教会的这个最终目标啊，宣教不是教会的最终目标啊。我们现在也讲到宣教也很重要，但是这里特别提到敬拜才是啊。正因为人不敬拜神才需要宣教，敬拜是终，宣教不是啊。所以第四章的敬拜是终，是吧？天上就没有宣教了，是不是？听到那时候审判来临了嘛，宣教已经终止了，就是没有了。那敬拜是到永永远远。啊，所以宣教是因为地上很多人不敬拜神嘛，啊，很多人可能不，所以需要宣教，所以这就是我看到 我们要敬拜是教会的最终目标，所以教会要不给弟兄机会，要敬拜上帝。那同时呢，因为教会外的人还不敬拜神，所以我们要宣教，要布道，要传福音啊。所以这两个并不是非死即彼的，这两个是也是不矛盾的啊。所以这我们理清楚了。所以最后一点啊，特别记住，当我们在地上敬拜神的时候，我们就在过一个属天的生活，是不是啊？你敬拜你心灵的宝座是基督啊，你因为在天上他们也是在敬拜基督吧，24:5和24:5长老也在敬拜上帝，是不是？所以这就是我们在地上敬拜也是在预言天的敬拜啊。所以这就是啊我们今天的啊这个每位弟兄姐妹，我们需要一个要活出一个敬拜的生命啊，我们要让这些老我，让这些偶像啊，让我们这些受造物啊，我们所爱的所怕的这些受造物下来啊，让基督登上宝座啊，可能下不来是吧？下不来，下不来，我们需要悔改，需要不断的去认识主，主的荣耀，要看见主他是全能的啊。有时候下不来是我们没看到主的荣耀，是吧？我们就下不来了，我们看到只是可见的这东西啊。然后另一个践行敬拜的使命，不再是牛马啊，很多弟兄姐妹工作啊，现在这个词叫牛马，我们都是牛马，我们是为世界效力，不是的，我们是天国的大使啊。我们是为天国效力，宣扬福音，使所有受造物都能够敬拜造物主，啊！愿神赐福大家，我们一同的起立啊！我们来敬拜赞美啊！我们的主，他是坐着为王啊！我们一同来敬拜他。
主耶和华，能有怜悯和恩典，我投靠在你翅膀荫下。当我回转，衣袖虽然有哭泣，早晨必欢呼喜乐。你坐着为王，随风吹翻腾，我坚定要往你。你坐着为王，最低落这就是我的所敬，有我的生命。主耶和华，满有怜悯和恩典，我投靠在你翅膀荫下。当我回转，衣袖虽然有哭泣，早晨必欢呼喜乐。你坐着为王，大流永远远，随洪水翻腾，我坚定仰望你。你坐着为王，垂听我呼救，使我灵苏醒，复活的生命。
今天啊，无论这世界是多么的动荡，你的环境是多么的无奈，你要继续来仰望神，因为他仍坐在宝座上，他拥有你生命的答案，也拥有这世界的答案，他正坐在宝座，最听你的呼求。
你坐着为王，到永永远远，随洪水翻腾，我坚定仰望你。你坐着为王，最听我呼求，使我灵苏醒。复活的生命，你坐着为王，到永永远远，随洪水翻腾，我坚定仰望你。你坐着为王，垂听我呼求，使我灵苏醒，复活的生命。你坐着为王，垂听我呼求， 使我灵苏醒，又复活于神使我灵苏醒，又复活于神
天父，我们此时刻站在你的面前，因为你坐着为王，因为你坐在宝座上，所以我们要站立起来，我们要敬拜你，我们要敬畏你。你求你使我们的灵魂苏醒，啊，愿圣灵充满我们，让我们能够看到你宝座的荣耀。你知道我们有时候常常的瞎眼，常常的短视，看不见你的荣耀。我们看见的是这个地上的荣华富贵，我们时常不愿意，因为看不到你的荣耀，所以我们也不愿意付代价去敬拜你。愿主你饶恕我们，赦免我们。今天也特别记得启示录，也愿记得你的话语，也记得这里的圣灵，开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看到你就是那位宝上的羔羊，主啊，你是荣耀的君王，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你有权柄能力，啊，你统管万有，主啊，我们心中一切的不安全感，一切的，心中有时候会。混乱是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地上是一个震动的国，这一切都会过去，都会变动，都在变，都会消失的。但是我们得到一个不能震动的国，所以这个时候让我们的救恩是稳固又牢靠的，如同灵魂的锚一样。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无论这个世界如何的变换，无论我们是升职还是失业，无论我们收入升高还是收入减少，无论我们这个婚姻工作孩子各方面这一切。我们知道都是暂时的，是吧？唯有敬拜你才是永恒的，是吧？我们在地上这一切，你向我们经历这些历练，使我们更加的认识你，也认识到我们自己的罪，也认识到这个世界的这样一个暂时，这样世界的败坏，好让我们知道，我们唯有敬拜你才是永恒的，是吧？让我们敬拜你，也能够宣扬你的救恩，因为只有你是永活的神，地上这一切都要消散。连我们自己肉体的生命有一天也要离开这个世界，所以我们这些我们所抓的，在地上所抓的这一切，其实都是流沙，都会随着我们撒手而去，也都会离我们而去。无论是面子，无论是位置，无论是票子，无论是孩子，这一切其实你让我们，特别今天让我们看到天的荣耀的时候，让我们提升我们一个鹰的格局，我们不再是鸡的生命，而是鹰的生命。我让我们有个属天的格局，看到这个塔台看到这些宝座，看到神的荣耀，是吧？看到四活物在敬拜你，看到二十四位长老在敬拜你，这个二十四位长老也在等着我们敬拜你今天让我们在地上就能够每一天敬拜你，能够过一个在地如在天的生活，是吧？活出一个敬拜的生命同时也能够践行敬拜的使命，不仅自己敬拜神，让我们看到很多人都活在这个愁苦当中，他们以别神给的耶和华，他愁苦必加增，让我们也能够去传扬主的美德，传扬主的福音，使他们也能够一同来到教会当中，一同来敬拜赞美你。谢谢恩主，愿主你祝福你的教会，赐福每一位在你的面前敬拜你的人。感谢赞美主，荣耀归给你。